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第四日的造作。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人生中的三种光体，就是月亮与你的人生。好，那我们先从你的生日开始。你填过资料吧？要求你要填你的生日，你会怎么填？年月日，有没有时间？有，你不记得，对不对？或者你不知道。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出生是在某一年、某一个月、某一天、某一个时候。那如果你是在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某一时出生的，你这一生就跟年、月、日、时脱不了关系。每一个人、事物都跟年月日时脱不开关系。警察要办案子，要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是什么时候，那这个时间、这一年、这一月、这一日、这个时候你在不在场，对不对？很重要吧。我不用再举例子了。好，就是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要跟你分享你的人生的时候，那我们在谈太阳的时候为什么不谈呢？那其实是说啊，太阳啊，这个月亮跟星星啊，其实你要谈三光，分开谈也是可以，但是他们彼此之间还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说它是一种连结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寻求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是什么时候，是哪一年的啊，是哪一个时候的，是哪一天的啊，哪一个时候的啊，这些事情。那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这个人跟年月日时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忽略到很多我们应该可以在某一个时间得到的祝福，某一个时间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到那个地点啊，对不起，没有到那个，在那一年、那个月、那个天、那个时候，你不在那个地方。假设神就是命定我，当然现在讲就是回头看了啊，命定我就是要来到大华府。但是我当年没有顺服，那没有顺服，本来我今年这个时候就应该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没有顺服，所以在这段年日里面所要给我的祝福，我拿得到拿不到？拿不到。所以神册子上的日子是这么的重要啊！那你怎么样去揣摩？所以我们开始要邀请大家开始非常注意你人生中的一些重要的年日啊，年月日时。那你怎么样去注重它？我不说你要天天写日记啊，写这些。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开始啊，从神的创造里面开始来操练跟神给你的年月日时来对齐。那如果你开始操练的话，你就有可能对齐。那因为我们没有操练，所以就不太容易对齐，而忽略了很多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没有发生。好，那我们想年月日时这么重要，那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那么我们来看看啊，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我把它直接再翻译一次，请大家看一下哈啊，我们一起来读看：天底下所有特定的时间和时候都 happens。为什么这边我要写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在这节经文里面真的是很难翻译，所以中文没翻出来，我去找英文，英文也没有翻出来。为什么这个字啊，在这节经文里面是不太容易翻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字它大多数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就会翻译成喜悦、向往、心愿。那你知道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以后在讲什么？生有时，死有时，生死怎么喜悦的起来？生死怎么会是我的心愿呢？我巴不得没有生到这个世界上。约伯是不是这样讲？大卫说巴不得我就是所罗门王，巴不得我就出娘胎就死了。那有的人就不愿意死。那为什么这后面这些14件事件啊，28个对立的这个项目，这个事物啊，放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样用喜悦、向往啊、心愿啊来解释它？所以干脆不要翻译了啊！我觉得翻译圣经的人就是这样，他就没有翻了。 翻出来反而让大家看不懂。但是其实是在后面讲得更清楚啊，三章十一节怎么说？神造万物，各案其实成为美好。那当然那个地方他翻译出来了，就盼望透过那一节经文回头过来看这十四件事啊，二十八件事情。这二十八件事情每一对都是两个极端，生死两个极端，对不对？啊，栽种有时，拔出手栽种的也有时，两个极端。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打仗的人会受伤，啊，受伤以后就可以医治，两个极端。啊，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啊，哀痛的时候你真是两个脚都没力气了啊，人都要扶着你，你才能站得起来。那跳舞，跳舞是很喜乐的啊，哀痛跟跳舞，他把它放在一起，就讲到两个极端。好，还有很多另外十四个我就不提了。那么就是帮助大家了解到啊，这个 happiness 啊，它原来的意思是指的说了解事物本身内在的本质而成为可接受所想到。所以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字，这个字啊出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都是讲到你是明白了这一件事情的背后有神的啊一个心意在那里，或他的计划在那里。所以你了解了以后，你就能够接受生死，接受失落与失丧啊，接受这十四对二十八件的这个相两个极端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就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开始看看。那么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这个地方说，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这两句话是指着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那相当的广义。所以这十四对二十八件相对立的事情是我们人生百态的代表。那这次指 happiness 这个字呢，它是指在两个极端中你是怎么样有一个平衡的状态啊，因为没有办法翻译成一个字一句话，所以我们就干脆没翻译，但是我们用解释可以帮助大家了解。那这个平衡的状态就是你知道在这件事情背后有神的心意在那里，那你明白了这个心意，那你收到就感觉到那是神的恩典啊。那我们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心态，没有你的情绪在那里，你情绪一高涨，多巴胺一出来啊，你情绪一紧张，这个正腺上素一升高，你就失去理性了，你就完全失去这个判断的冷静。所以这边完全要除掉这些，好像也不是你基本的需要被满足了，你就很高兴啊，那都不是这些。那也不是说你经过很多的判断，然后你经过很多的研究啊，有一个结果。那这个生死不是你研究，它自然就会来的。你注意看传道书这十四对的二十八个两个极端的，你注意到你的人生里面，我不知道你遇见了多少个生跟死，你遇见过没有？我三次没死掉，我不敢说我是经过死亡，我是从死亡门口被神拉回来的。如果神没有救我，我那三次任何一次都会丢命的。你就看到说生跟死这些事情啊，你怎么样去面对它，那么你没有办法判断，你没有办法预防的啊。那么你怎么样可能有这样平衡的状态呢？那关键就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那我们再说明一下，就是说你明白这些事情的发生，圣经这边说啊，都有它的季节，都有它的时候。季节是比较宏观，比较广泛一点啊，比如说一季就三个月，那时候是比较是特定的某一个季节里面某一个日子或某一个时间，是讲这样的哈。那么无论是怎么样，那消极跟积极的状态，我们都要保持有一个 happiness 啊，这个 happiness 就是跟 happy 有点像哈，那你这样比较好记 happy， 但是不是 happy， 不是快乐哈，但他的意思就是喜悦。所以我觉得这个希伯来文跟英文有点很有趣的这个相同哈，类似。那么我们来看看三章十一节的这个平衡的状态。那么神造万物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原来这句话第一句话，神造万物各案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都按着美好的时候所做成的。 这个地方当然是讲神的工作，神的工作都有计划，神的工作都根据他的眼光，根据他的想法，而且这个想法这个眼光都是美好的，就在那样的一个时候，神把这些事情做好。好，这是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参透呢，人不能参透，参透就是说人把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把它参透，不是，是把它寻见，是你明白，或者是你寻见这些，寻见神从始到尾的作为。那所以说我们要去追溯生命世界，你不知道未来，但是你知道过去，所以你知道过去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那这个做过什么事情，就让你找出你生命的轨迹。好像地球有没有轨迹？有。月亮有没有？有。天上的星辰有没有？有。你说太阳有没有？太阳是恒星，它没有轨道，它是恒星，它当然没有轨道，但是太阳它也会动，整个太阳系跟其他的行星的这种星系彼此之间都有一些关系在那里。当然我们不是要去跟大家谈这个天文的常识，但是就是帮助大家了解到，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回头来看看这14对彼此对立的28件事情，那再回头去看你过去现在，当然未来你还不知道，但是透过这些事件，你才能够生出感恩的心，我们才可以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因为你看懂了，你看懂了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你就可以说有神的美意，不然这些不过是自我安慰，自己欺骗自己，合理化而已。我自己就是在这上面挣扎了很久，为什么要说凡事有神的美意？我懂得神的心意吗？我知道神是怎么样做这件事情的吗？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带给我什么好处？我都不知道。因为牧师教导嘛，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嘛，那你就跟着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不要再这样说了。你一定要在神面前开始操练，每一件事情你都要思想，哎，天使来找玛利亚，圣灵要领导你，你必生一个儿子，把玛利亚吓坏了。哎，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领导我？他就怎么样？反复思想，这个反复思想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就是要去寻求神的心意。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保罗在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的教导，就是这种平衡的状态。你今天你就会很认真的来看到这段经文的意思啊！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特别把这个所站的恩典中，我们盼望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站在恩典中，哎呀好高兴。但是你在患难中有没有站在恩典里面？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不管是任何的好坏两个任何的极端临到你的时候，你知道你站在恩典中，你才能够有这样的明白感恩的心，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就欢然接受。
一个断指头的断指头的患难，
断指头
就会消灭。
感谢主哈！所以你看懂了神的作为只要你看懂了神的作为，你看懂了你就懂得感恩，不然那种感恩非常辛苦，对你的良知是一个很大的亏损。为什么？你开始欺骗自己。原谅我这么说，我们常常欺骗自己，包括我在里面，哎呀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啦，其实不是，你是无可奈何。如果可能的话，你早就不想信他了。有个犹太拉比跟神祷告，神啊，你说我们是你的朋友，你是这样对待我们，我宁可做你的仇敌，你对仇敌比对我还好。看不懂，拉比都看不懂，何况我们。所以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原来保罗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happiness 的一种眼光里面，他看得懂患难，他也看得懂荣耀。患难跟荣耀，一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是我们欢喜快乐的，但这两个都能够让你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那保罗说，所应赐给啊，说啊，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恩典跟神的爱是永不改变。那我们就是在信息里面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个简单的一个生活的人生的常态啊，所以说你每天的时候每天的日子你都要注意要怎么去操练这些事情。那么我们今天信息就是啊要从月亮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就来先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请。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摆列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创造启示在我们中间，也借着你自己的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到你的心意里面。主，我们求你向我们开启你的奥秘，也借着你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创造。谢谢主的恩典，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坚固你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启示，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从摩西为约瑟祝福来跟大家谈。好，我们来读一下啊，申命记三十三章十三节啊，对不起，我们就只读十三节跟十四节。好，来，请。约瑟任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十四节，得太阳所晒熟的梅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好，晒熟跟养成这两个字不是动词，它是名词，那原来都是土产或者出产啊，因为这是诗歌嘛，啊，这个祝福这个摩西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所以这种土产跟出产好像一个种子一样，那种子里面蕴含的什么？蕴含的生命力。种子如果死了，你怎么养它都不能发芽的，因为没有生命了。但是每一个种子都应该是有生命在里面，所以你种下去的时候它就有生命可以出来，这个生命就是它以后所要出产所要结出的果子。那么在这个生命的动力是隐藏在它里面，但是要透过晒熟，透过养成。那晒熟跟养成这两个字其实啊，它是名词，那这个地方我们要寻求要明白的话，我们就借着它的动词来了解。晒熟的动词是进入的意思，养成的动词是从里面出来的意思。好，那你就想想看啊，太阳把阳光照到这个植物上面，那阳光就怎么样，就进去了，然后激发了它里面生命力。然后月亮怎么样，养成它里面那个种子的能力发就显明出来，就开始发芽。好，所以这就是有一点诗歌题材，所以我用解诗歌的方式来帮助大家了解。所以你读诗歌的时候，你要小心啊，这些字有时候它是描述啊，它不是一个动作。好，那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意思。好，所以说这种变化啊，让我们去看到说太阳跟月亮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不是跟植物有关系而已，跟你有没有关系？有，跟你有关系。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跟植物一样，跟动物一样，我们都在阳光之下，晚上也都在月光之下。那阳光跟月光，光从哪里来的？都从神那里来的。月亮自己会发光吗？不会，是太阳光照在它那里反射出来的。那太阳自己会发光吗？神若把光收回去，连太阳都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一切的根源就是神。那么我们来看看，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我们看看耶稣对神的国所做的比喻，好，关于夜晚跟白天。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好，耶稣用这个大自然的现象来比喻神的国。所以神的国赋予生命成长的能力，好像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神才能叫他成长。所以这段比喻有晚上有早晨，但是没有讲月亮跟太阳。那晚上就是讲月亮，白天就是讲太阳。那耶稣虽然没有直接讲月亮跟太阳，但是我们就看着他强调什么黑夜睡觉，白日起来，意思是说种子它在白天跟晚上会发生变化。那请问你的身体会不会发生变化？会。白天发不发生变化？会啊。如果你把一个孩子把他关在地下室里，让他一直都不见阳光，这个孩子的健康就会出问题，因为他需要阳光。好，那么那在第四所讲的这个造神所造的这个小的光体、大的光体啊，都有他的责任，都有他的职务，也都有他的权柄跟能力。那我们解读这个时候呢，就要晓得种子的生命，它的发芽建长是在无数个夜晚跟白天的交替之下，麦子就结出丰盛的果子。当然还加上雨水，加上等等，但我们讲的最最主要的是阳光。那晚上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就注意到，我们对于白天跟晚上，我们忽略了它，我们忽略了它以后，受亏损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受亏损了，我们的灵性也会受亏损，因为你身体不舒服啊，灵魂体都不舒服的了啊。好，所以说我们今天信息从三方面来跟你探索月亮跟你的人生。那我们引了这么多的例子，帮助你啊了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有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在那里，因为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好，那讲到这个月亮，圣经有两个字，好，那么一个是诗歌题材。啊，我把它稍微想一想怎么翻译成中文哈，啊，叫雷巴纳哈，那这个我想哎翻得蛮好哈，那月亮比较阴性嘛哈，我就给它翻一个阴性的名字啊。但这个字呢只出现在三次，那而且都是诗歌的题材，而且是形容啊这个苏拉密的女子，形容神医治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个日子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啊，面对未来神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时候，月亮日头都逊色了啊，这样的形容当然是很好。但是很重要的，你注意到黎巴嫩这个国家这个地名也是这个字啊，黎巴嫩 Lebanon 哈，就是这个字的意思。那么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用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它是一个形容，那么我想去谈它是很好，但是会比较抽象一点哈。那我想我就放弃这个字，那么我们就另看另外一个字，另外一个字叫亚瑞。亚瑞，所以月亮它是阴性的嘛，所以我也用一个比较女性的名字来给它音译一下。好，这是圣经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圣经的天文物理啊使用的这个字。那这个字跟新约的月亮也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就是用希腊文用这个字来翻译，但希腊文我没有写出来啊，来翻译这个旧约这个月亮。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呢，不是要从圣经的经文来探讨，我们以前都是用经文来探讨，对不对？我们前面也是用经文来探讨，但今天我们不要用经文来探讨，但是我们会有经文给大家。我们要从月亮运行的周期的两种现象来帮助你探讨月亮跟人生的关系。好像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你的生日的概念，你的生日跟年月日时有关系。因为我也不太知道啊，我是哪一个时间生的？我问过我妈妈，妈妈说也不记得，就跟告诉我那个时间。我想那个时间应该是白天，我不是晚上生的哈。那么我大概就了解了。所以你对你自己的生日看不看重？
看重。
看重我把师母的生日作为我手机的密码，作为我这个密码那个密码，我还是把她生日忘了。对啊，所以你说你用什么方法都很难去记得别人的生日。哎，你自己生日记不记得？也不记得啊，那就很可惜了哈。就鼓励大家记得你的生日哈，记得你生日。好，我不说你要为用你生日做什么，而是你知道说你知道你是谁，那么你怎么样来面对你生出来以后的日子，这个才重要的哈。好，我们提醒大家啊，太阳、月亮、地球与你人生的关系。好，我们来看看年是讲什么？讲太阳。月呢？讲月亮。日呢？是讲地球。地球自转，一天自转一次，对不对？月亮呢？一个月绕地球一周。地球绕太阳 365天，看到没有？年月日，神就告诉我们，太阳对你很重要，月亮对你很重要，地球对你更重要，因为你就是地球上泥巴造的嘛。好，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是地球上的土造的，这个地球怎么样的人，它需要月亮来绕它，那啊，它需要去绕太阳，那你的人生岂不也在神的创造里面，神给你生命有一个轨道，这个轨道你必须知道是什么，那就是神对你的命定，神对你的天命呼召。如果你在这个轨道上面，你跟别人不会相撞的，所有的星球都有自己的轨道，不会相撞的，所以你跟别人会不会有冲突？不会。老婆跟丈夫为什么会有冲突？他们俩都想走在叫别人走在我的轨道上面，那你就撞得一塌糊涂了，对不对？所以丈夫有丈夫的轨道，妻子有妻子的轨道，两个轨道是怎么样配合的？请问地球在那边绕太阳，哎，月球会不会撞到地球？不会，它有它的轨道绕地球。所以妻子丈夫各有各的轨道，但是都在绕什么？都在绕着神。会不会出问题？不会，因为你想要他来跟你一样，那你们俩就相撞，天天撞，撞到最后两败俱伤，太阳也绕不成了。你会停在那个地方的。好，这是一个比喻，不让大家比较活泼一点，让你不会忘记哈。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想月亮的运行的周期啊，不会特别强调太阳和地球，但是都有关系。我刚才举了例子了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探索月亮呢？月亮运行的周期有很多的节气跟节期，但是我们不是要探讨这些，我们要探讨的是月亮在运行的周期中两种圣经所强调的现象，一个是月朔，一个是月旺啊，以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先看一个图片哈，我特别找到这个图片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发给大家哈。好，大家看一下啊。是动的，啊，那些字都是那个月亮，他们去拜访月亮降落的地方啊。好，你看啊，这一天这个地方快结束了啊。好，对不起，我这不能动，我一动它就跳页了哈。好，这是整个满月，整个满月叫做月旺啊。然后月旺过的时候呢，开始退了啊，地球在转，月亮在转。然后就慢慢到了下弦月啊，到了上弦月，好，这个地方要换了，然后出来之后又从右边开始出来，这个叫做第一天啊，这是第一天，然后慢慢发展到最后，当你都看不到的时候，就是最中间的时候，就是最中间的时候，就是要换日的时候了。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哈，这个我想会发给大家，大家慢慢去欣赏。这边啊，右下角都有这个时间在那边跳啊，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哈。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月朔，就是新月，也就是说一个月的第一天。那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怎么样来判断？现在当然没有问题了，以前怎么样？以前没有手表，就只好看什么？看天象。所以当他们这个看月这个守望的人，他们天天都在那边守望，不是只有月亮圆的时候才守望啊，他要守望到看那个月亮开始变成上弦月了，好，他就注意了，因为上弦月到下弦月就中间这个时间，我算了一下，大概是三天的时间，大约三天的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他们就真的是不敢忽略，为什么？他一看到这个时候，他就告诉大祭司，大祭司就要观察，大祭司要确认他们看的没错，因为怎么样？过了两天之后，第三天略略的那个下弦月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请 KG 吹号，对不对？啊，这个一吹号怎么样？耶路撒冷圣殿这边一吹号，耶路撒冷城就开始吹号，然后伯利恒在旁边也吹号，然后很多城市开始吹号，一吹就感染，整个以色列都知道新的一天开始了。那新的一天开始很好啊，感谢主，我等一下告诉你新的一天开始你该怎么做。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新月的新啊，很重要。那我们看它啊，这种一种物质性的新，物质性的新呢，我们看诗篇96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好，以赛亚书65章17节： 看哪、啊、我造新天新地，以前是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好，这个新就是这个新月同一个字，好，就是同一个字。好，所以新很重要，因为新是一个新的开始，旧的结束。所以以赛亚书怎么说，以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了啊，记住这句话，我们等一下告诉你怎么让这句话怎么样成为你人生的祝福。好，第二个呢，非物质的心，我们再来看看耶利米书，还有哀歌，还有以西结书，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好，这边的新约，我每次播饼的时候请大家背新约，对不对？请问你什么时候背新约？我建议你什么时候背？早上中午晚上。好，我们等一下再重新告诉你。好，那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你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那这个新对你来说，你知道了月亮跟你的关系之后，这个心不再一样了。好，我自己知道了以后，我就发现啊，我对于这个早晨就特别特别感兴趣了。为什么？因为那是新的，这个新会把国家的都昨天的事情都会过去，但是问题是我们会不会把昨天的仍然带到今天来？发怒怎么样？不要含怒到日落，不是睡觉的问题，是不要带到第二天去了，日落就是第二天的开始。好，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啊，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了解，这是新的意思。那么每个月的第一天，这个每个月的第一天就叫做新月。好，那么我们综合本把它翻成初一日，好像生命记第一章第三节，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这个初就是新月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么每个月的第二天叫初二，对不对？到第十九天叫做初十九。好，中国有没有人讲初十九的？没有，顶多讲到初九初十，对不对？十一就不讲了。但是你知道啊，老人家怎么讲十一吗？我们是讲十一，对不对？你问你爷爷，一十一，一十二，一十三，到一十九后面是什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你知道前面一十一有没有意义？有，告诉你说那是一啊，第一个十啊。那么前面的新月这个字呢啊，就是指本月的第一个十日啊。那就说啊，这边说如果是初十的话，就是第一个十日啊。那么犹太人在初一到初二十呢，前面都会加新月啊，到二十都会加新月，二十不加了哈。那到十九都会加新月这个字，就跟我跟大家讲的一样，初十一啊，初一到初十，但是犹太人会讲初十一啊，初十二，就跟我们讲一十一、一十二是一样的意义哈。所以中国人跟犹太人非常接近，其实我们都是闪族的后裔哈啊，跟犹太人是有一些啊血脉的关系。所以说啊，先知一直在讲。华人跟犹太人的关系是主再来的时候是要成就的一件大事，所以我们关心这个原住民也好，我们关心犹太人也好，都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跟犹太人的关系。好，我们再看看第二方面。那么出埃及记十二章三节到六节，我们再多认识一下啊。这边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第六节说要留到本月十四日，这个本跟初都是同一个字，也就是新月这个字。但翻译圣经的人很聪明了，他翻成本新月十日，你看都看不懂啊，他就按中国人方式来翻，把初翻进去了，这是中国人翻圣经，我不晓得英文圣经怎么说的啊。好，第六节的本月的本跟其实就是新月这个字，那么本月十四日可以读作初十四日啊。那第二十以后就不加新月了，就直接加在二十后面啊，二十一、二十一直到二十九。好，这是我们对日子的一些数算的一些了解。所以犹太人这么谨慎，摩西也很谨慎。我们现在来看看摩西怎么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这个字就有安排跟派定的意思。你有没有给你自己做过安排啊？安排去度假，对不对啊？就买机票订旅馆，你会安排，所以说你就很喜乐的度你的这个啊假期，你什么都没安排， 机票也没买，到了机场没飞机，你这个假期怎么样？泡汤吗？啊，你就看到说啊，不要讲不要讲你有没有订，你的飞机取消了，你头不头痛？头痛啊，你的假期是怎么样？也差不多泡了一半啊。所以你就看到说，安排跟派定很重要，你要懂得安排你的日子，来派定你的日子。好，这个你放在心中，我们等一下会用到啊。那这节经文要怎么说呢？我们把它直接翻译，我们一起来读。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样我们就知道并且进入智慧的心。所以你安排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啊。神就让你进入智慧，让你有智慧来执行或者来度过你所安排的日子。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会安排日子吧，你会安排你的日子，但是问题是你安排这个日子的大前提跟背后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去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好，那这边讲说知道，那好叫我们啊得着智慧的心。那么那这个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知道也就是说，上文说谁晓得你的怒气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那么下文讲到进入智慧的心，那么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你对神知道，是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大前提，然后你来安排你的日子，不是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雅各书怎么说？你要去哪里，在那边做生意做买卖，他怎么说？你却不知道你的生命像什么，像云雾一般，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么短暂的日子，你还不好好的去安排它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就用这个摩西的这段经文呢，来帮助我们了解啊，我们要怎么样跟神对齐？你就要先操练你怎么样来面对你的年日。那你怎么面对你的年日？你要知道你怎么样来面对你的每一天，年月日时。那你要对齐要从哪里开始？时日月年，你才能跟神对齐。那你每天做什么？早晨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哎，你不就是早九晚五上班下班，到时候拿工资吗？那就太肤浅了。好，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神要我们注意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好，那么我们注意到每一个新月的什么时候开始？是从第一天的那个日落开始，不是从太阳出来开始，日落开始。所以在日落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数算自己的日子，安排你的日子。好，我们有个大前提给大家，就是我们效法摩西哈，安排自己的日子。那牢记到九十篇诗篇第十二节，你把它背下来啊。我们就常常跟主祷告，常常提醒自己，求主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好，那么这样的祷告啊，跟什么会有什么结果呢？啊，这样的祷告不只是让我们进入智慧而已。那我们看看啊，新月这个字的动词是什么？新月这个字的动词是修复跟重建的意思。那你知道这个字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个新月的那一个日落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祷告？你要开始做什么祷告？做修复重建的祷告。那我们从圣经来看一看哈，修复城市，以赛亚书61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历代可以应用在你的家族当中啊，我们历代家族，你要怎么样透过你的祷告能够来修复它啊？这就是我们这次复活节想要跟你谈。为什么要谈家族？你是从你家族出来的，一个被咒诅过的，或者一个不在神心意里面的一个家族，那你怎么可能更敬畏神？你怎么可能更敬虔？我们有祖宗传留下来那种包袱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必须为这个来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一种重修重建的祷告。好，我们等一下会再多解释。第二个是祭坛，我们来读一下历代志下15章第8节。亚撒听见这话和俄德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修修筑耶和华的坛。好，筑坛，你 一定要懂得烛台。新月开始了，你就要祷告，祷告就是烛台，你跟神的关系。好，我们等一下会再谈。第三个是圣殿，我们一起来读历代下24:4-12，我们一起来读，请。此后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王与耶和耶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雇了石匠、木匠，又雇了铁匠、铜匠，重理耶和华的殿。这个重理跟重修是同一个字，就是新月这个字的动词，就是要重建、重修啊！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体是什么？圣灵的殿，你要懂得怎么样为这个殿祷告。当然，这是你跟神的一个关系。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好，我们刚刚讲读了这几段经文以后，我们看到城市祭坛跟圣殿，我们把它啊借着全人救赎的角度，我们中间有些人你已经学过全人救赎了哈，录音还在，讲义还在的话，我建议你开始复习一下。好，没有学过的你告诉我，我们会把这个寄给你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从全人救赎的角度来看，城市是讲到居住的地方或生活的环境，可以预表你的身体就是家族血脉的一致性，你这个身体是从家族传承给你的。照着圣经的启示，立位没有出来，没有生出来之前，他在水里面，在雅各里面，对不对？雅各没有出来，雅各在哪里面？在以撒里面。以撒没有出来，以撒在哪里面？在亚伯拉罕里面。所以立位原来在哪里？在亚伯拉罕里面。为什么圣经为什么举这个事？因为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了十分之一，所以立位他也是按着亚伯拉罕，他也献十分之一。那谁来接受我们的十分之一呢？是谁？就是麦基洗德嘛。所以耶稣是照着谁的等次做大祭司？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你看到圣经给我们启示生命的那种关系，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我没有出生之前在我父亲的里面。那有一次我参加这个一个牧师啊，他的一个特会，他就说今天要处理一件事情，你们家里面有没有人家里爸爸是军人的，打过仗的？哎，我就举手了。哦，他说胡牧师你也有？我说什么有？他说流人血。我突然明白，我父亲打仗的时候有没有杀过人？流过血没有？有。我手上有没有他的罪？有。那一天他帮我做一个医治释放，我就发现从那天以后，我跟我父亲那种感觉不一样了，我自己跟自己的感觉也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举我自己的例子，你们不一定有，但是我们都有的是什么？我们传承了过去我们的祖宗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所犯下的罪，在我们身上。你说哦，怎么会到我身上来？因为他犯罪的时候你在不在那里？你在他身体里面嘛。所以这不是说这是一个生命的律，所以最后我们都在水里面，我们都在亚当的里面。那你说我有没有罪？生下来的 baby 有没有罪？有，都在亚当里面。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就是把亚当的罪怎么样洗干净，亚当的罪已经赦免了，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无论你信不信耶稣，都不会因为亚当的罪而灭亡。但是如果你脱离了亚当的罪，你有没有看到与你有什么关系？讲一件最现实的事情，亚当犯了罪，神怎么跟他说？地因为你的缘故受了咒诅，所以地就要不给你效力了。你听出来没有？神把你从亚当的罪里面救出来了，地要不要为你效力啊？要啊，只是你不知道嘛。那你说地为我效力有什么用？是的，种什么长什么嘛。好，那你知道，我这样讲比较容易，是个表面的。那骨子里面是什么？你是从尘土造，你自己都不向你自己效力，懂这个意思了吗？你的自我的冲突是你最大的敌人。神已经把你从亚当的罪救出来，你跟你自己要和好。好吧，更旁边，跟你自己要和好，不要讨厌你自己。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这是我们题外话啊。好，那么所以我们看第二个，就是祭坛。祭坛是讲到神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预表你的魂啊。所以你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是用什么祷告？悟性祷告，用你的思维祷告。如果你的思维没有重建，这个坛或者你跟神的祷告会出问题的。你祷告来祷告去都是为自己，为谁祷告？为你自己祷告，没有错。但是神更希望你为谁祷告？为神的心意祷告。因为发生在你所有身上所有的事情，神早就知道。你不祷告神都知道，但是你不知道神要做啥，麻烦在这里啊。因为神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今天在早上的时候你就跟神祷告了，你对神有一个期待，神啊，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告诉我。神会不会告诉你？哦，秘密，奥秘，不告诉你，等你发生了你就知道。哎，这样的神你要不要信啊？这样的神我不敢信啊。但是他要告诉你，你都不理他吗？对不对？早起来，哎呀，来不及了，饭也不吃了，开着车马上上班了，完了，事情就在那边等着你，你不知道。所以警醒不是说啊很紧张，不是，警醒是你懂得安排你的日子啊。祭坛很重要，最后圣殿就讲到神在人间的居所，就是你的灵，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所以神把你的灵重生了，但是你的灵你从来就不关心他，也不听他的话。他天天都在向你说话，如果你开始操练了，你会发现有时候还蛮烦的啊，就会常常跟你讲，那讲的你就知道那个是圣灵，不是你的肉体，也不是你的魂啊。那这个我们以后在课程里面再跟你细谈哈。所以说啊，是预表灵，那这样就可以从基督全人的救赎是灵魂体的救赎，就是重建啊来探讨。好，这是我们提醒大家。那么重生，我们看看人的灵心悦啊，这个动词讲到人跟人的灵这方面。好，我们看看啊重生这一方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十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我们看诗篇五十篇第一节，神啊，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对不起，这是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啊。这个重新跟立国，这个立原来是重新的意思，就是重新立国。那你想，扫罗不是第一个国王吗？为什么讲重新立国呢？重新的开始，本来谁是他们的王？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他们是神的国度，但他们说，我们神哥告诉撒母耳说，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嗯，所以撒母耳用一个什么句？重新立国。所以你看到，从神的眼光来看，以色列是不是他的国？不是，他的国是谁做王？耶和华神自己做王。所以你既然不要我做王，那你就不是我的国了。所以你读旧约历史，你要小心，以色列他们一直没有跳脱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他们一直在建立他们的以色列国。可是神一直借着先知说，以色列啊，你要回来，以色列啊，你要听我的，我是你的王，我是你的丈夫，跟你是创造你的神。以色列就是听不进去，也是听不懂，因为他们的思维就是自己的国。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到，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看到，从圣经开始一直到圣经结束，神的心意就在他的国，而你是他国里面的百姓，你是他的王子，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女儿，你要跟基督一同来做王，承受这个亚伯拉罕的产业。好，所以你就看到说啊，神就让我们里面重新给我们一个有正直的灵，就是重生了我们。所以人的重生啊，跟新月有关系。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更新。人的灵，人的灵不但要重生，而且要更新。我们来看看哀歌跟两篇诗篇，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诗篇，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好，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好， 如鹰返老还童应该读作更新你年轻如鹰啊。所以你下次再用这篇诗篇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希望你怎么样，年轻如鹰，好不好？鼓励旁边祝福他，更新你，神要更新你年轻如鹰。好，那我们不去讲老鹰，讲老鹰我们今天时间就不够了哈。我很喜欢老鹰哈，我们上次去年儿童在我这边聚会，我去跟他们讲老鹰的故事哈。旭光是助教，那所以说神希望我们年轻如鹰，所以你复活的时候你是什么年纪啊？
三十。
感谢主，跟耶稣一样嘛，是吧？不是我说了算，是耶稣复活是三十岁左右嘛，对不对？啊，三十到三十三嘛，所以你三十到三十三的照片留一些啊，恐怕你自己都不认得了。你先拿出来，别人也不觉得那是你。哎，神就是告诉你要更新你如年轻如鹰。好，所以你的灵会被更新，那你整个人也因为灵的更新，灵的重生，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但是问题是，你要常常祷告，你才会认得你自己。啊，你不常为自己祷告，你可能就会不认识你自己。好，来看看啊，在新月这方面的应用，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每一个新月初一日落之后，请将晚上分别出一段安静不受打搅的时间，开始为这一个月神在你身上三方面的重修或修复的工作祷告。如果可以撰写心得笔记更好，这样就有轨迹可循。好啊，这个后面就不念了。所以我在这边想到，哎呀，神早就让我在你们中间教了全人救赎，从五十天筑坛祷告，到五重确据，到这个灵命新旅程，然后到国度新移民，最后我们到了基督全人救赎，还记得吗？记得哈，还找得到吗？找不到了，我可以再发给你们哈。好，所以说，请大家在每一个月初一当然你现在不必去看月亮了哈这个犹太人月历就可以告诉你。下礼拜天3月14号就是新月，就是亚比月的新月，然后算第十天就是选羊羔的时候，第十四天就是逾越节。好，很快了，我们三月跟24小时祷告时间是跟这个对齐的哈。我等一下还会跟你分享我们会怎么样来应用在我们今年里面。好，所以今天的每一个月，这讲每个月哈。那么请问一个月有几次新月？一次不多啦，你办得到的不是每天哦，每天呢你可能说哇，我下次不来聚会了，聚会就很多事情要做，但不是一个月只有一次，就是我可以提醒你，就是说明天是下午14号新月，正好是礼拜天，对不对？不用上班嘛，但是不是礼拜天哦，是什么时候？是礼拜六的晚上，日落嘛，日落。啊，很好啊，小组就会一起做，在网络上做哈。你们就可以开始祷告啊，来为，不必太久。那三个嘛，一个是什么？为你的家族，对不对？为你的这个祭坛、城市祭坛跟圣殿嘛。好，所以说提醒大家，我想这个投影片都发给你们了哈，你们可以再去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新月我们来看看月望，我们来看月望啊。我们再把诗篇81篇第一节81篇第三节我们读一遍哈。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啊，所以新月月朔就新月，我们刚刚已经分享过了，我们现在分享月望啊。月望啊又称为满月，我们刚刚看那个满月啊，这个是在旧约圣经中只出现了两次，所以跟前面探讨月朔一样，我们不用经文，因为只有两节经文，那么很难从两节经文来探讨这么多啊，但是我还是从动词，月望这个动词最主要的意思是遮盖。圣经中这个字出现了152次，但是有135次翻译成遮盖，所以遮盖很重要。所以每一次满月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求神遮盖你。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做。好啊，33篇诗篇第二32篇第一节跟诗篇85篇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好，从人来看，罪人隐瞒 好，我们来读三十二篇第五节跟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请。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好，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好，你看到啊，两个意思，满月就是遮盖。第一个，我们要感谢神遮盖我们的罪，所以你在月望的时候，你一定要操练认罪的工作啊，来认罪，求神帮助你。那你要操练，不要在神面前隐瞒自己的罪，也许你会忘记自己的罪啊，但是神还是会遮盖你。所以我在播饼的时候，有时候会鼓励大家，有很多罪是我们想不起来的，我们就要祷告求主的宝血怎么样遮盖我们，让这个罪不会成为我们的咒诅。那么不要遮盖自己的罪。好，那这是愿望啊，第二两个意思。第三个意思，藏身之处。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一百四十三篇八节到九节，请。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这藏身是一个救恩。那么大卫的祷告是在什么清晨，清晨，所以月望啊，也是一天嘛，对不对？就那天是满月，那一天你早上起来或者在日落的时候，你就开始祷告。所以一个月也只有一次，所以哈布拉当加起来一个月几次？月朔一次，新月月望是满月，相隔大概是两个礼拜左右，或者不到两个礼拜。好，这是我们给大家一些提醒。那我们来看看，在月望怎么样应用在你的人生里面。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了，这样比较好。来，请每一个月望日落之后，请将晚上分别出一段安静不受打搅的时间，开始为神在这一个月成为你的遮盖来祷告。第一个，为自己得罪神得罪人的事进行认罪祷告，如果没有在当下处理，请在月望满月开始那一夜处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开车，哎，他差点撞到了，你说该死的家伙，差点撞到，对不对？你会不会咒诅他？会骂他，对不对？立刻怎么样？立刻悔改。但你忘了，骂得很爽，你就忘了。但这个咒诅就在你嘴巴出来了，这个意念在你里面，那会成为你的亏损。所以你在越望的时候要求神帮助你想起你的罪，那就在神面前求主赦免。也不是要祷告多长，想起来就是主啊，求你赦免。好，那么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为自己所遭遇的艰难或攻击祷告，求神成为你的藏身之处，脱离仇敌的攻击或是艰难的折磨。好，那这些越望的祷告是一种为自己做遮盖的祷告，也为你的家人做遮盖。你为别人代祷，愿望就很重要，不但先为自己祷告，然后再为别人祷告。孩子们需要父母的遮盖，你用什么遮盖？用祷告来遮盖。什么时候祷告最有效？愿望。啊，你说你怎么知道愿望？哎，愿望是谁定啊？神定的。那我们看到愿望在圣经中讲的那个动词就是遮盖嘛。那神是不是对我们有一个心意？当我使月亮运行到它的轨道上，地球运行到自转到它的轨道上，那么在太阳的这个周期的里面，就在那一个月的那一天满月的时候，我期待你来向我祷告，来遮盖你。神有没有这个心意？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神的创造的重要性在这里。所以月望啊，月朔我们刚才也讲过，就不重复了，也是一样。你开始为这个月啊，神在你身上要做什么工作？重建的工作，很简单。好，那这些帮助你能够在每一个月，你只要做这两件事情。当然，我在自己想准备要跟大家分享的话啊，那我先把末了话讲完。好，你做不做菜？做菜，做番茄炒蛋。你把番茄放在锅里面，把蛋也放在锅里面啊，锅盖盖起来，请问它会不会成为一道番茄炒蛋的一盘菜？会不会？不会。你一定要怎么样？有一个过程，有一些必须要的过程或者必须要的动作，让这个食物在你的料理里面，在你的工作的里面，它可以成为一盘很好吃的菜。同理，所有的真理你都知道， 哎呀好棒的真理，哎呀这个真理真好啊，真有能力等等，你都堆积在你的大脑里面，你只是空有这样的知识，你没有让它实现在你的人生里面。所以那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所以操练是必须的啊。那我现在跟你讲操练啊，我顺便讲一下，因为以后会讲，我现在先提醒你一下，以后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你最好去操练啊。我们讲每一年有三个节期，这个节期是什么？逾越节，还有呢五旬节，还有呢祝棚节。一年这三个节期，我们还没跟你讲这个信息哦，这三个节期是这一年，把这一年分成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在你人生中非常重要。好，这是一年三个节期，我们今年复活节，今年的五旬节，今年的祝棚节，我们一定会办活动啊，不是活动，就是我们一定会办特会啊。祝棚节我们去年办过了啊，但今年我们希望把它提升一下。好，这三个请大家注意，也把你时间留下来。好，一年这三个节期你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是神要来祝福你的。好，另外呢，每一个月，我们刚刚讲完了，第一个是什么？新月月朔，你要为重建祷告；月望，你要求遮盖。好，这两个一个月两次，多不多？不多。那每个礼拜呢？越来越多了。
安息日，
安息日，对，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对不对？所以礼拜五我都不叫祷告会了，叫什么？安息日的祷告聚会。所以每一个安息日，神要把你带进安息的祝福。安息的祝福我们还没讲，我们会在啊创世纪第二章要讲啊。那在那个地方，我们要看到安息到底是什么？神为什么那么看重安息？而我们今天教会忽略了安息。我们每一个礼拜，神都给我们一次机会，让你可以得到祝福。所以我们安息日主是每一个礼拜有。好，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每一个安息日祷告会我们一定都会要来聚会，在线上也好，在现场也好。那再来是什么？每一个月的月朔跟月望，每一个月有两次，这两次我们希望有祷告会。因为初开始你们自己操练可能比较辛苦，或者会忘记。我想了一下，我跟神祷告，希望你们都会来啊，线上也可以啊，就是请大家一起月望的时候啊，月朔的时候，你大概会忽略，忘了，哎呀，糟糕，昨天是第一天，哎呀，好后悔啊，你不会后悔，你就来吧啊，我会提醒大家啊，明天是月望，像14号。那十四号那天是礼拜天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礼拜六的晚上，你们刚刚讲了各小组了哈，各小组可以就在那天就在线，然后在你们家里面，你们就开始有一起来做月朔的祷告，求什么？求神重建啊！你要重建什么？你要跟神讲清楚啊！重建什么？比如我过去啊，这个不懂，这个缺少这个，那么你就要重建。你破败的地方要重建，机会失去要不要重建？要，神会给你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聚会，然后月望也是一样，满月了，我们一起来求遮盖。所以我们一个月大概会多两次的祷告会，会多两次的祷告会，一个是月朔祷告会，一个是月望的祷告会。然后会再通知大家啊。那这个月14号就下礼拜六我们会开始。那么如果小组可以的话，也可以那。我们到时候再看吧，哈，你们各小组自己决定。如果要过来这边，那当然也是很好啊。好，一个月只有两次啊，那我们一起集体的祷告。那个耶稣也说，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对不对？那你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我的父必为你们成全。所以我在这边就看到说，我们今年要开始往啊跟神对齐的一个操练里面去。你每个月都有两次跟神对齐。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安息的祷告会跟神对齐，然后每一年教会整个有三个大节跟你帮助你跟神对齐。那这今年这一年一定跟去年不一样。如果我们再继续学下去，我相信圣经中很多的应许会祝福给我们，你也会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加上我们的课程会帮助你来寻见真我等等，这个会逐渐的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向神靠近，越来越跟神对齐。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主啊，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透过你的圣经明白了你的心意，更明白你创造当中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丰盛的恩典。主，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些真理的知识能够带进我们的生活，主啊，让你可以实际的引导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经历你自己的祝福。主啊，因此我们把弟兄姊妹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每一年我们求你在这三个节期来帮助我们啊，每一个月你也借着这两次月朔跟月望来帮助我们，每一个礼拜主你也借着我们在安息日的祷告会里面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祝福。主啊，那每一天主啊，日落的时候日出的时候，主啊，都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每一年，我们都看见我们与你同行。主，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在我们的年日当中，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主啊，你预备了丰盛的恩典。我向你恳求，当我们弟兄姊妹们来遵行的时候，愿你照着你的应许，使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他们所生长的地方，脚掌所踏之地，所居住的地方，充满了你同在所带来的恩典。主，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手中所办的事尽都顺利。主，让我们在这继续的日子可以平安健康喜乐。主，让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使我们弟兄姊妹们的灵性都能够更加的兴旺，好叫我们弟兄姊妹们的身体健壮，灵魂兴盛。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身体健壮，就凡事兴盛。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也保守我们未来这个礼拜开始操练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初初开始操练，就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开始经历你自己的应许。主，感谢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